神的话语，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正是帮助我们在属灵上不断的来成长。也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创世纪的第50章，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讲到约瑟的故事。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会跟大家进入出埃及记。如果主允许的话，我盼望能够按出埃及记的这一卷书跟大家好好的来分享。那出埃及记其实是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家庭的灵修，我个人灵修的这段时间的进程，我是在灵修出埃及记。我们一家人的敬拜，我们也是在读出埃及记。我也希望，如果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我也鼓励你可以来以这个出埃及记作为你经文的一些阅读和灵修的这个进度，这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认识这一件书卷。那上一次在讲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我谈到创世纪的主题是创造跟祝福。创造跟祝福它有个很内在的关系。创世纪的一开始是讲创造，结束是讲到祝福。创造跟祝福，创造的高峰是帮助上帝创造之后，让他生养众多，繁殖众多，这个是上帝的一个祝福。出埃及记讲的是两个主题，是一个的拯救跟敬拜，救赎跟敬拜。救赎跟敬拜又有它的内在的关系。那从整个出埃及记来讲，前面的部分从第一章到第18章，讲的是一个上帝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一个救赎的过程。而出埃及记的25章到40章，就是后半部分，讲的是一个敬拜的主题，如何去敬拜上帝。上帝指示摩西让以色列人如何建立会幕，如何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中间的19章到24章是上帝使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跟上帝立约，这是中间的部分。立约是个中间的部分，前后救赎和敬拜。那救赎跟敬拜到底什么关系呢？上帝让摩西跟法老讲了一句话， Let my people go， 就是让我的百姓离开这边去干嘛呢？敬拜上帝。所以救赎的目的是要敬拜。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子的，上帝要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个救赎，这个经历最终的目的是要敬拜上帝。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讲出我们基督徒的这一个生活，经历救赎，学习敬拜。那今天要讲的是出埃及记的第1章到第2章，其实整个出埃及记的序言，或者说整个的背景。那这个背景很重要，这讲到救恩或者救赎的一个的背景是怎样子的。那因为我们的这个知识单的位置有限，我只是选了出埃及记的2章1到10节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经文，就今天所讲的，把摩西的名字的来由，摩西的名字是从水里拉出来这个意思，而这个水，大水中拉出来，从水里拉出来，这就是一个经历救恩、经历救赎的这一个经历。那到底为什么摩西的名字会是这样的一个从水里拉出来呢？那要看到第一章的前面。这段2章的1到10节的经文还有一个背景，是讲到第一章以色列人他们在经历一个很大的逼迫的情况。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 请你打开圣经，你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的，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这个是整个逼迫的开始，整个逼迫的开始就是以色列人治理以色列人的埃及地的那一个国王叫做法老，他兴起了。这一个国王呢，跟不认识约瑟，这个是跟整个创世纪的结尾连在一起。我们说讲到上次我们讲到约瑟因辟整个以色列族在埃及地安息还养，大概有几百年的时间，那人口开始变得众多。那改朝换代之后，考古学家跟我们讲，埃及的新王有可能是十八王朝。这个新的王兴起了之后，他不认识约瑟。中国说这个一朝君子一朝臣哈，这个新王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担心，他在九节第十节讲到了这种担心，这种担心反映的是许多的世代里面政治权势，他们对于教会或者以色列人或者教会的担心都是很相似的。他成为了整个逼迫以色列人的这一个政治的权利。到底逼迫者他有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第一，新王担心这个以色列人人数众多，你看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第二个，他担心以色列人强盛胜过了，以色列人胜过了埃及人。第三个，担心什么呢？恐怕他们多起来会联合仇敌攻击我们。第三个，他们担心以色列人的忠诚度，也就是说统治者他们担心这一些以色列人对他们不忠，遇到外敌的时候呢，会投靠外族人，所以基本上对以色列人缺乏一种信任。第四点是什么呢？从第十一节第十二节我们会看到，以色列这个法老使以色列人去做苦工，其实法老是想利用他们，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免费的劳动力。他们为法老去建造了这一个两个的这一个集货城，比东跟南塞。所以为什么法老他不想放这个，后面讲到为什么他不想放这个以色列走，他是有些的原因，以色列人成为他们的免费的劳动力。当然在这个地方，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的国王法老他成为一个敌对上帝的一个代表的人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有时候基督徒也会遇到政治的迫害，这种迫害在教会历史当中是常见的。在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那些使徒们初代的教会，他们受到当时的罗马帝国或者辖下的这一个以色列地区他们的迫害，当时的犹太教包括他们的政治势力也在迫害他们。而最早期的初代教会之后，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的整个罗马帝国就更加普遍的去迫害基督徒。那我们看到新约最后的一件书信启示录，就是整个罗马帝国普遍的去迫害基督徒的一个的例子，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在圣经的四福音书当中记载了叙利王迫害伯利恒，耶稣出生的时候，伯利恒的那些孩子，很多的孩子无辜的被杀了，为的是叙利王自己的王位。 初代的教会受逼迫，是因为他们所传讲的耶稣超越了犹太教的他们的宗教传统，被误认为是异教，或者是说于出于政治上投靠于这个罗马的需要，所以他们怕这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在初代教会里面，副教士很著名的副教士那个尤斯丁啊、德特鲁良啊，他们为基督徒的信仰辩护的时候，那么到底罗马帝国为什么会逼迫基督徒呢？当时罗马帝国他们有一个口号叫做 Pax Romana， 就是罗马的和平。罗马的和平意思是说，罗马帝国有经历过很长的一段的繁荣和平的时期，这个和平的时期呢，当然政治比较清明，他们认为罗马的和平是由于罗马的众神去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普遍的人他们需要敬拜这些神，包括敬拜他们这个神有关系的这个罗马的皇帝。在这个基础上，那么他们认为就能够得到众神的祝福，这是罗马的和平。而基督徒来了之后，他们不敬拜这一些的罗马所设立的这些神明，基督徒不敬拜这些罗马的神明呢，就被误认为是无神论者，去亵渎神明。所以当时的罗马帝国认为基督徒制造了这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或者说去破坏这个罗马的强盛和平、经济繁荣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景象，基督徒又不敬拜皇帝，这让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阶级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不稳定的因素。基督徒又不参与那些罗马文化当中无道德、不道德的那些社会的行为，整个的逻辑就跟法老的逻辑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人多，因为他们强盛，因为他们破坏了这些秩序。我来自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中国大陆也经历过一段很长的对基督徒的逼迫的时期。这个逼迫的理由，我们说在教会历史当中都是类似的，因为他们的人很多，超过了中共的党员，基督徒，他们有可能被外国势力利用了，他们有可能会反对社会的主义的价值观，他们会散播一些非主流的意识、思想跟形态。但是我们要记住，这背后的是一场属灵上的征战。刚才说了，法老，埃及的国王法老带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他代表的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是当时整个世界最大的、最强盛国家的君王，他是一个跟上帝敌对的代表人物。但是上帝掌管这一切。以色列人在第一章跟我们讲到，他面对一个很严厉的苦旱，他们要做苦工，没有工资薪水哦，他们受很大的压迫，他们被奴役、被苦待，这是整个救赎背后所面对的这一个背景。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很大的逼迫的处境当中，上帝的手在哪里？敬畏神的人在抵抗这一种邪恶的势力。我们接下来往下看，那到底这一个法老在逼迫基督徒之后，他又更进一步了。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十五节开始，往十五节到十八节开始讲，希伯来人有两个收生婆，一个叫石弗拉，一个叫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人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给杀了。这不是计划生育哦，计划生育孩子还没出来，这孩子出来身份 鉴定了之后，把这个男孩处死，若是女孩就让他存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个非常残暴的残忍的事情。 这是整个埃及王法老想出来的灭族计划。因为我们知道这男孩在当时，男孩为什么你还留下来，男孩就杀死呢？当然大家都很清楚，这是让他整个男丁整个的家族越来越少，你还要嫁出去，是不是？男孩要延续这个家族的血统，这是个很残忍的灭族的计划。但是开始的时候，法老是在暗中行事，他希望能够不知不觉的来实现。可是圣经说，这两个收生婆是敬畏神的人，他们留下了男孩的性命，不照着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了男孩的性命。然后接着往下，这个法老就跟收生婆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是这样子。法老这个收生婆，经文跟我们讲，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二十节，神厚待了收生婆，以色列人就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二十一节很有意思哈，在当时的整个处境里面，收生婆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甚至大概如果你去从事这个职业，应该不会有可能去进入婚姻的关系，或者说有结婚的人可能不会去做这样的工作，或者大概是一些老女人去从事这样的职业，也就没有人愿意去嫁给他们。但是圣经特别提到这两个收生婆的姓名，又提到上帝恩待他们，让他们成立家室，这是上帝借着这两个敬畏上帝的人的手破坏法老的计划。可是法老的这个破坏的计划，他要灭族的这一个阴谋，他没有，他更加一计不成，他就索性就整个撕毁整个面纱。二十二节说，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这是公然的使用了整个的权力系统，整个的国家的机器明目张胆的来做这样的事情，赤裸裸的用残酷的方式去对待以色列人，杀死男婴，将孩子丢在男孩子丢在河里。这是整个第二章的整个的背景。那你了解这一个之后，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你会知道上帝要拣选这个婴孩摩西来做以色列人的宗保或者一个拯救者，这也就是第二章的整个的背景。因此法老的命令是很严厉的，很清楚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要执行。可见当时的尼罗河会发生什么事情，许多母亲的眼泪，许多孩子的哭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悲惨的一个场面跟处境在那个时候发生了。而在这里也是上帝的手要继续的去介入。那我们翻过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一到十节是讲到了整个摩西的出生和他名字的这个来历。那从整个叙述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拯救是很奇妙的拯救跟看顾。法老的意思是要把这个男孩子全部杀掉，保存下女孩子。可是最终这个男孩子摩西有没有被杀掉？没有，是不是？他跑到哪里去？跑到法老的眼皮底下，是不是？在他的王宫里面。结果法老的这个家王宫里面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法老女儿把这个摩西给收养了，带到这个王宫里面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上帝的奇妙的看顾。那我们看到在这个利未的家人里面，这个利未人就是摩西的父母亲，他生了个儿子，然后看到敬美就缠了他三个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又使用他这个孩子的母亲非常爱这个孩子，可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后来 不能再藏了。这句话很简单，可是他把背后的那一个当时逼迫孩子的很残酷的背景把它给描述出来。孩子三个月大之前，基本上做过父母亲都知道，就是比较安静一点点，比较如果孩子比较乖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多的哭声啊。我们在演点点的时候，我们隔壁家的邻居都不知道我们家有个小孩子，因为他身体很弱，他也就很安静很乖。可是孩子一大一点的时候，那就不太一样了，那很难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埃及地里面有很多的官员就会去巡视，如果谁的家有男孩有婴孩的哭声，就一定要去查看，如果是男孩的话，他的性命就不保了。而且如果有人敢私藏男孩的话，会怎样呢？父母的性命可能也不保了。这也就是这个摩西不能够再藏下去的一个原因。这个母亲没有办法，就把用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石油，把孩子放进去，希望有人能够把这个孩子领养走。而这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恰好就是法老的女儿刚好到河边去，在芦苇当中捡起了这个婴孩，然后呢，上帝又让他使用喜欢这个婴孩，怜悯他，因此把他收养。在这个过程里面，摩西的姐姐就是米利暗，她观察了这一切，而又跟法老的女儿说，你把这个孩子，我可不可以为你找一个奶妈？然后法老的女儿说可以，而这个奶妈就是摩西的生母。很有意思哦，这最后的结局很有意思。这个摩西的妈妈违背了法老的命令，藏了这个孩子，饲养了这个孩子，那最后的结局是他继续的去奴养这个孩子是安全的，而且还有人付给他工资，这个很有意思。所以这个是上帝一个很奇妙的保守跟看顾。那如果从整个叙述的角度来讲，大家留意第二章的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有出现过谁的名字没有？没有，是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过，这是谁？只有摩西，只有男孩子的名字是出现过的。那这是整个叙事的技巧。那今天我们有聚光灯，这个聚光灯照在我这边，我这边是亮的，周围是暗的，是不是？可是从文学叙事的角度来讲，这段经文摩西写的是很巧妙的，所有的名字都不见了，只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那这个小孩子就是摩西。所有其他人是什么呢？叫摩西的爸爸妈妈、摩西的姐姐、法老的女儿，还有那个婢女，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忽略不计，只有一个人的名字是摩西。从文学整个叙述的角度来讲，在第二章的这段经文里面，难道摩西不知道摩西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吗？摩西不知道摩西的姐姐叫什么名字吗？出埃及记第六章二十节前跟我们讲到说，摩西的爸爸妈妈是暗南跟耶基别，他是利未人，摩西的姐姐是米利暗，是个先知，后来是女先知。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有的人都是和这个婴孩有关系，婴孩的父母、婴孩的母亲、婴孩的姐姐，这些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这个婴孩的附属关系者。很有意思哈，读经文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原来这是上帝要让我们忘记所有的人，把目光聚光灯聚焦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吗？有一天上帝也是这样子看我们的，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多不重要，但是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是隐蔽在某个人的名字之下的。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在基督里面，我的名字已经 不重要了。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很重要，其实我们并不重要。领馆店的名字很重要吗？我建一座大楼，在大楼名字上写着领馆建大楼，再建一座大楼，再写个领馆建大楼，有意义吗？我的名字不重要。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这里上帝使用摩西作为这个救赎者，这一个人，所有的人跟他有关系，他只说是这一个。而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被救赎，是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所以第二章的一到十节，就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保守这个小男孩、小婴孩摩西出生了。这是上帝整个拯救的计划，他要预备透过摩西来实现这一切。所以因此在第二章的描述里面，这些人都是没有名字的，因为他要强调一个重点，摩西才是重点。这是一种文学的叙述的方式，聚焦的方式。那故事的这段经文当中，第一章到第二章我们读的经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吊诡的地方，很奇怪，这个法老这个埃及的国王权势新天，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命令，可是他的计划没有办法成就。是谁破坏了法老的计划呢？一群女人，瘦身婆是女人，这是最职业最低微的，被人看不起的。然后接着是摩西的母亲，和合本的经文里面看的不是很出来啊，如果看英文你就知道，都是个 she， 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然后法老的女儿，法老女儿的婢女，都是些女人。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女人是不被重视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可是上帝使用的卑微的人去成就保护上帝的计划，他的旨意去成就。上帝的救赎的手在施行拯救的时候，常常是我们人以为很软弱的人身上去实行的。而摩西的整个的名字，翻过来第十节的重点，这个法老女儿给他起个孩子起个名字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而整个摩西的名字，他其实是有埃及的名字的那个字尾 Mosi， 是后面是有一个埃及的名字的意思。希伯来人的意思是说从水里拉出来。在整个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水或者大水大河，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观念，我跟他描述大河大水，它常常是一种邪恶的意义。从大水里面拉出来，这是说经历一个从邪恶当中惨况当中被拯救的。那上帝是通过法老女儿的手来拯救摩西，而摩西整个服事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借着摩西的手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没有？当经历过红海的时候，无论你熟悉不熟悉，或者你看过出埃及记的电影，你看到这个海水分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这个红海，这一个是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神迹之一，也是人们去讲到摩西的时候最熟悉的。摩西要将以色列人从水里拉出来，这是摩西的这个名字有另外一层含义。在他还是个小婴孩的时候，上帝使用这个法老女儿的手把他从水里拉出来，可是摩西的一生所要做的工作是要把以色列人这个群体经过这个红海从水里拉出来，从大水把我们拯救出来。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今天我要特别跟大家讲 这两个层面是意义，一个是群体性的救赎，一个是个人性的救赎。群体性的救赎是上帝在这一拣选的以色列人这一群选民，他整体性的去拯救他们，看顾他们，要把他们整个的救出来。不过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个群体性的救赎同时是透过个人性的救赎来完成的，就是透过这个摩西这个小婴孩的手，将来他成为以色列人的中保来完成。摩西在旧约里面成为以色列人立约的中保，透过摩西以色列这个群体得到拯救。让我们说，这也是一个个人性的救赎。摩西被拯救了，他从大水中被拉出来，这整个都是一个上帝看顾拯救的经历。有许许多多的神的选民都经历过上帝的这种拯救跟看顾，在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个个人性的拯救，或者你正在经历这个个人性的拯救当中。可是对这个群体来讲，对这个教会这个群体来讲，我们也是一群被世界中拉出来的，上帝把我们从这世界的大水当中把我们拉出来的这一群人，这就是一个整体。大卫在诗篇十八篇，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诗经诗篇，诗篇在圣经的中间哦。诗篇的十八篇有一段经文，就非常符合摩西的这个经历。诗篇的十八篇的十六节到十九节。诗篇的十八篇是大卫写的诗，那如果你留意看，其十八篇的最开始的地方就讲到，大卫一生经历过上帝许多的拯救，他写这首诗歌来赞美上帝的作为。那十六节这么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就把我，因他喜悦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大卫个人性经历，一生经历上帝的拯救保守，他的经验。可是这个经验在这个地方就跟摩西很符合，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出来，这好乎仿佛是在讲摩西。因为我们许多的人都经历过上帝的这样的一种保守，上帝的这种救赎。而摩西的整个的出生就意表着将来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圣婴孩。如果我们读过四福音书，我们会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在伯利恒的那个黑夜里面，耶稣基督降生了，有晨星指导他们。可是有另外的势力希律王，就好像埃及的法老，他要把伯利恒的男孩男婴全部的屠杀。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类似，摩西的这些出生的经历就跟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些经历是很类同的。一个男孩的出生改变了整个以色列族的命运，而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伯利恒的黑夜和在尼罗河畔的这个哭声，这个黑夜是一样的，从大水中拉出来，这是我们个人性的经历。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想讲个人性拯救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经历从黑暗中被救赎的这样的经历的过程。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好了，我以为自己也 不算什么恶人，大恶大奸之人，虽然不算是最好的人，我也算不上恶人吧。这是在信主之前，很多人有这样的自我的认识。可是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原来是全然败坏、全然堕落的，活在黑暗里面的人。我们没有人有能力能够达到上帝所要求的公义的标准。我好像跟你们讲过，是不是？我信主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留很长的头发，整天抽烟喝酒。对于我来讲，这些是不是还是小事？在我的心底的深处，最大的问题是说，我想要做好，我做不到。我想要做人们所好，我所希望的那个好人，我希望能够做的那个善的那一面，我做不到。因为我感觉到有个很大的罪恶的压力，那种吸引力，这叫地心引力。那地心引力的罪恶的地心引力就把我吸引住，吸在地球上。我想跳一下，你知道跳上去的一个结局就是落在地上。但你想要跳的靠自己的能力跳得更高一点点，那个结局是什么？那是摔得更重。这个是什么？这叫罪恶的地心引力。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被罪恶吸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我的大水，那个大水过来将我淹没。那大卫刚才那个诗篇里面讲的很有意思，他说他从高天伸手拉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拔上来。这什么意思？就好像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掉在尼罗河里面，掉在你们家乡的那个小河里面，是掉到太平洋。哎，哦，你说我游泳很好，那我就游啊游啊游，我就自我逃生吗？问题是你掉的地方很不幸，你不是家里游泳池，你是在太平洋，好不好？那你再游也是没有用的，只有一个方法，上帝从大水中，高天伸手把我从大水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个人性的拯救经历。我不晓得我们每个人你的这一个拯救的经历是怎样子的。对我来讲，罪恶的海洋，个人性的那种罪所带来的那种影响，只有靠上帝从高天伸出的那个手才有能力去胜过。当然你要说，哎，有可能不是我不好啊，是别人对我不好啊。的的确确，有时候这个罪恶是别人或者社会施加给你的。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的痛苦是埃及法老王想要对他们不好而带来的。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不生活在这个时代，我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好像很邪恶的时代里面，如果我生活在二战时候的纳粹的德国，我猜想我会不会是个党卫军呢？或者 我跟他们其实就没有本质的差别，可能我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就是那一个。如果我生活在铁幕的苏联里面，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如果早十年二十年我生活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小红卫兵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以为是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是无辜的，都是别人在伤害我们。可是换一个时代，换一个处境，有可能我们就是另外那个最邪恶的人。你很恨那个纳粹，那是很残忍的人。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你就在德国，有可能你就是那一群人。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我们的罪。但是罪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个群体性的罪恶。所谓群体性的罪恶，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尼布尔，他写过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做《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你可以是很道德的，他 堂而皇之，可是整个社会却是在一个黑暗悖逆的不道德当中，所以你个人的道德好像很无能为力。那换个处境，就好像是在德国的这个纳粹的国家里面，有一些党卫军，他很爱他的太太，他个人似乎是很道德，他礼拜天去教会，可是他所参与的整个系统却是非常邪恶的，去逼迫屠杀犹太人的。那么尼布尔在提醒我们说，原来我们这一个人好像很难跟这个社会脱离干系，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罪恶当中。口巴里面掏出一个苹果来 ，iPhone， 这个苹果不是可以吃的苹果，是 iPhone， 大家知道，玩得很开心，很好。你知道吗？这一个手中你所玩的苹果，它跟另外一群人有关系，它跟遥远的另外一个国家富士康的那一个被压迫剥榨的血泪的那些工人有关系。你如果你看过新闻，那富士康的那些工人跳楼，一跳一跳一跳的，你知道后面他们的故事吗？你知道你手上玩的这个东西跟他们是有关系的。当你如果了解了这一个，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用它，你用它不要有这罪恶感，但是你知道你手里在玩的东西，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社会性的罪，社会性结构性的罪。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参透改变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这一个罪使得那些资本主义者和资本家他们有可能去剥削，最严苛的方式去剥削那些最无辜的生产者，以至于他们会要想要跳楼的冲动，产生这种。那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讲到我们的个人跟这个群体的这种关系，我们活在这一个罪恶的时代里面，有时候只是说你没有去考究，没有去考察过，到你身边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有一些怎么样的故事，你没有去深究它。如果你深究它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大水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个人性的拯救，我们需要这种群体性的被拯救被救赎。但我们要说的是，把它从大水中拉出来，上帝他拯救的工作，他拯救的手其实是在继续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族群里面，社会乃至国家里，上帝拯救的手他仍然在继续。不过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我们不是摩西，你不要以为做梦啊，突然叫起来，哎呀，我是不是那个摩西？你不是那个摩西，我是林广健。我们有自己的名字。上帝不再是通过设立摩西来做中保，而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独生子来完成他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既然我们不是中保，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将是那位不怕死的敬畏神的收生婆。如果你是收生婆的话，你就做那个收生婆，是那位不怕玩命，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称赞摩西的母亲，这位不怕玩命的摩西的父母，你就勇敢的把摩西保留下来藏在家里。我们可以是那位智慧胆识过人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但我们不是那位救主，我们不是摩西，但我们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那一位。今天我把你们众人都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你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还不认识那位救主的，我把你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我们需要经历过大水，因为他是那一位从大水伸手高天伸手要来拯救我们的那一位。我们要了解人们生活在大水当中的 悲惨的经历，我们要同情他们，我们要去爱他们，因为上帝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你借着摩西来拯救以色列人，在那么多的无名的跟摩西有关系的那些人当中，我们看见你上帝的护理，你的手，你的救赎。主啊，今天你让我们也能够经历这种